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四次正念否定中共人员的绑架迫害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郑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5日。我是1998年因病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弟子，得法后身心巨变，在大法中领悟到的博大精深的法理，使我坚信师父，兼修大法。20多年，静心、学法、背法，并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从法中我明白，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中共江氏流氓发动的这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，实际上是在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操纵和控制下干的，也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的，是对大法及大法修炼者的邪恶考验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场邪恶考验，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承认。大法弟子只要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去做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就一定能够走出这场磨难，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。下面就自己比较典型的几次正念否定邪恶迫害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一位同修急急忙忙地找到我，说有同修到你单位的上级部门去办事，无意中听说省法制学校给我市下达了一个转化指标，当地政法委610给你们单位已经下令，准备明天一早市610国安公安当地派出所和你们上级单位一伙4辆车早7点准时来你单位，要绑架你送省洗脑班，你必须尽快离开此地，以免被他们抓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我晚上还得上夜班呐，看来邪恶是做了很周密的安排，想直接把我从单位带走。时间紧迫，我只好连忙在家准备了一些衣物和钱，按时上班去了。期间也有很多同修在帮我发正念和出主意。在上夜班期间，我仍然不动声色地做好我该做的一切工作，也不时有领导来查岗。在估计值班领导和其他闲杂人员已经入睡，我就跟同班一位明白真相的同事说明了一下大概情况，希望他能把我剩下的工作担当一下。我转身便和同修离开了单位。果然，第二天清晨，安排好了的几辆警车和各级各类的领导、协党、政法委、国安、公安人员扑了个空。他们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的扬言，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我，单位将受到如何如何的处分，每位职工罚款多少多少。于是，大街上、车站里、马路边以及与我熟识的亲戚朋友家都被他们招遍。而我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护送下，辗转来到了大城市。目睹中共邪恶的疯狂，为了避免迫害，有同修建议我走流离失所之路，单位是回不去了，就在外地打工好了。我想，这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迫害了啊！大法弟子不能承认这种无理的迫害。大法弟子要走师尊安排的堂堂正正正法修炼之路。我们大法修炼者都是在做好人，不应该无辜被迫害。修大法本身是有福的，遇到磨难一定是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必须利用这段空闲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，遵照师尊的要求更加做好3件事，才能突破干扰。于是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临时租了一间房子，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并加长时间发正念除恶。自己空间场被清理干净了， 修炼状态也变好了，感觉没有那么多执着的人心和怕心后，我开始用真名实姓给当地迫害我的政法委610、国安、公安、单位各级领导以及上级机关领导写真相劝善信。基点当然是为他们好，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够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，善待大法及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。我陆陆续续地把信都寄出去了，大约半个月的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很清静，正念也非常强，大有立刻劈山之势。我悟道，我必须马上回去用正念制止他们行恶，尽快恢复我的工作和正常生活。回家的第二天，我来到单位报道，领导们都万分惊喜地接待了我，什么都没有说，直接叫我休息两天再开始上班。同事们也都投来了惊讶和关注的目光。就这样，一场看似疯狂而邪恶的迫害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。第二部分。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和同修带着两大包大法真相资料及真相光盘，结伴骑摩托车到离市区15公里左右的乡镇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传福音。讲着讲着，忽然一辆警车停在了我们的身旁，我俩发现时都感觉很吃惊，有点慌乱。一下从车上下来多个警察，抓着我们的胳膊就往车上拽。我们正视着他们，问道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他们说，有人举报你们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于是警车直接开往当地派出所。一路上我们发正念，解体怕心、怨恨心和争斗心，慈悲祥和地给警察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深知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正罪正的，邪恶不配迫害，不能让无辜的世人对大法犯罪，一切都是他们不明真相，被邪党谎言欺骗毒害才造成的。我们讲了各种真相，老年警察听后若有所思，而年轻警察却很难听进去，最后把我们关进一个简陋而又肮脏的黑房里。我们意识到该发正念了，我俩坐在水泥地板上盘腿大坐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背后操控小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，让他们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，除恶未尽，正念不停。大约发了一个多小时，感觉自己空间场被清理干净，正念也很强。同时我们遵照师尊的讲法，不断地向内找，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执着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。没有了怕心和各种执着的人心，邪恶自灭。吃过晚饭，警察开门进来了。年龄大的警察说，我送你们回家吧，不然你们家人要到处找你们。我听了真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怀疑他们是否要把我们骗上车，直接送往市看守所。连忙说，不用你们送，我们有车子，自己开摩托车回家好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都是好人。于是老警察把我俩送出了派出所，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，你们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愿参与迫害大法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连续三次报警，我们才出警的。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喜欢报警，遇上一点点事都报警，你们以后要救人就到别的地方去救好了。听完老警察的一席话，我真的为他高兴。我知道众生都在明白真相中觉醒，都在善待大法中摆放着自己的位置。一路上我的眼里满含泪水，不停地从内心深处发出自己的心声，感恩师父， 感恩大法。第三部分。202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与同修一道到全市最大、最高档、监控和保安最多的小区去发放大法真相求人，每人带上一大包福音资料，准备一家不落的发给小区业主。一路上，我们发着正念，并求师尊加持。不一会儿，守候大门甚严的保安临时离开，小区入门也被一个业主用卡打开。我们快速骑着电动车进入了小区，直奔地下停车场。放好车后，我俩找到一个33层楼的电梯口，直达顶层，一层四户。走楼梯，一层一层的发放，正念正行，注意安全。还剩四五层楼时，突遇一个保洁员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走楼梯惊动了他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拿起电话就给警务处打电话，我俩不忍心丢下最后几层人家，坚持发完，却听外面保安紧急行动起来，对我俩实施围剿，叫喊声不断。出下一层电梯口时，果然有一保安在那儿把守，冲我问道：“发广告单了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嗯。”就直奔车子走去，准备骑车开走。保安却一把抓住我不放，我发正念，并不断给他讲理，他不听，却一味地声称要等队长来了再说。不一会儿，各路保安以及队长陆续赶来，队长手拿一份祝你平安的真相资料对着我喊：“这是广告吗？这分明是法轮功的宣传单。”我说：“是呀，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也可以说是福音广告啊，是在大瘟疫中抢人救人的，祝你平安不好吗？这么大的天象变化，明白人都在找真相看，忙着三退保平安，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大法是好的，还要迫害我们呢？你们千万不能恩将仇报，对我们善良的大法弟子行恶啊。不信你们就把剩下的这些福音资料拿去好好看看，你们一定会受益无穷的。”说话间，我已没有了怕心和顾虑心，心态平和。队长说：“那你以后别再来这里了，不然让国安、公安知道了就麻烦了。”我开动电动车，顺利骑出了小区大门。第四部分。瘟疫发生后的两年，我们感觉到了救人的紧迫，不想落下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，特别是被大家视为比较多不明真相的村镇的每一位世人。我们一行四人兵分两路，陆续进驻了08年老警察提到的那个乡镇，发放真相福音，裨益良方。一至两小时内迅速发了多个村户，然后离开，感觉很好。怕心小了，可是欢喜心、做事心、贪婪心却逐渐膨胀起来，还不自知。炎热的夏天，我们没有懈怠，隔十天半月继续前行，可是却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和邪警盯上了。尽管我们一路正念不止，可还是在2022年7月底的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在路边投放最后一份真相资料准备回城时，由于放松了正念和安全意识，突然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三个气势汹汹的男子大声呵斥，并拦住不让走。原来他们是被旧势力控制，多日来到处寻找我们并企图迫害的协警和不明真相的村民村委。任凭我怎样给他们讲真相劝善，他们就是不放人，说什么他们已经向城区派出所报警了，要等他们来了再说。于是警车把我直接带入城区派出所，望着戒备森严、挂满血旗的集权机构，面对满屋身着警服的警察，我傻眼了。转念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金刚不破，伟大的神，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生命，我们是在遵照师尊的要求，做全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情， 谁惧谁呢？于是一下车，我就面对所有遇到的警察讲，公安局是惩恶扬善，保护一方百姓平安的。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发福音传单，也是为了百姓平安，告诉世人瘟疫良方和做好人保平安的秘诀。我们这是在传播福音资料，救人做好人呐。有的警察讲，我们不听这些，我们拿共产党的钱就得听共产党的。我说，共产党是嗜血魔鬼，吸来幽灵，他最后是要叫你们把命都赔了，与他共悔，你们知道吗？也有的说，谁叫你碰到我们手里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没办法。我告诉他们，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错，但是必须得分清正邪、善恶和好坏，违背自己良知本性，甚至惹怒上天的事就不能做，必须为自己留后路啊，你们说是吧？他们都静静地听着，一个警察开口道，谁叫你被人抓住送到我们这里，不送看守所关押十天半月也是不可能的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我说，你们不能非法关押好人，否则你们罪过一成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及因素。外面的同修知道了此事，也在帮我发正念，感觉自己真的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，没有了怕心和顾虑心。他们把我关进一个临时关押在押人员的笼子里，除了发正念，我就向内找，我是什么执着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做事心、欢喜心、贪婪心，还有对家人的情、色欲心等，我必须尽快把他们去掉。晚上十点多，他们又把我带到市医院去体检。一路上我发着正念，并不时给医院工作人员和周围人讲真相，大家笑着点头。不一会儿，医生给我测血压，高压190，低压97。我很吃惊，转念悟道，这不是师父在给我演化假象，以病业假象的形式让我回家吗？我一定要领悟师父的良苦用心。第二天上午，警察拿着一张拘留十天由市国保大队长签字的拘留通知单让我签字。我严肃地跟他们讲，我修真善人做好人，没有犯罪，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人能明白真相保平安，你们非法拘留我，你们才是知法犯法在犯罪。你们把国保大队长给我叫来，我血压这么高，你们迫害我，造成什么后果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后来他们又问我是否打过预防针，我说没有。他们说，那不行，在这里必须打。我灵机一动说，我血压这么高，不能打预防针，我坚决不打，打出问题你们必须有人签字负责，打预防针出事的人很多，我都知道。他们想把责任推到医院，就把我带到疾控中心，示意医生强行执行。我连忙给医生说明情况，不能打针，谁打谁负责。医生明白了，说打针是自愿的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警察终于无能为力了，只好电话联系上级领导，包括国保大队长。就这样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协大战落幕了。主管此案的警察跟我讲，不拘留你了，我打电话叫你孩子来接你回家。在回派出所的路上，一个警察跟我讲，以后注意点，不要再碰到我们手上，在街上遇到我们也不要多说。回家后把你们的东西清检一下，按惯例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可能还要到你家看看，不要让我们看见。就这样，我又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第五部分，个人体悟。通过这四次正面否定邪恶的迫害，和23年来无数次被单位、社区和公安不法人员上门骚扰中正面正行，我体悟到，在面对邪恶的骚扰迫害， 我们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定的信实信法，正念要强。正念来自于法，多学法，学好法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生命。我们与所有世人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迫害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控制不明真相的世人干的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修炼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，我们就必须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，经常动神念，不欺人心，让修好的神的一面起作用，邪恶就会自灭。个人浅见，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20多年的坚持，每周为同修送资料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日。从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快24年了。我把这些年里坚持为周边同修每周送明慧周刊和资料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我居住在农村，同修们居住的村屯间距离很远，迫害开始后，同修间的联系就更少了。有的同修住得偏远，有的年龄大，还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等因素。那时候还是单页的周刊，数量也很少，大部分同修都不能及时看到。师父的安排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想法，我就有了每周为周边的同修传递资料的任务。范围大约方圆50里左右。刚开始接受这份任务，真是感到很荣幸。想到大法被迫害，同修有的被抓被劳教，同修们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我就是跑跑腿，终于我也能出一份力了，非常高兴，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，没想到这一干就干到现在。我是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先去取明慧周刊等资料，拿到后直接就开始各处发放，有的送到同修家里，有的统一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，和同修接触，送完资料经过短暂交流后，再根据同修的需要及时反馈回去。比如有的同修需要大法经书，有的同修需要真相材料，还有三退名单的送达通知，帮助同修发正念等等，所以有的时候要来来回回往返好几趟。我知道这都是最大的事，绝不能耽误。我要求自己必须及时，绝不能怕吃苦和麻烦。有时一件事要在一位同修和资料点之间来回跑几趟，这些年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，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。不管是秋收还是家里来客人了，有时候正干着活有事了起来就走，家人也很支持我。我知道这份责任很特殊，涉及到资料点的安全问题，还有同修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告诉自己要对照法做好这件事。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修口。刚开始时资料点很大，周边的乡镇也都来取，有时候来的人很多，我就尽量避开，从来不乱打听，不唠家常，拿完送完就走。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，接触的就少了一些，也方便多了。我不管走到哪都是有事说事，没事就走，同修之间只在法上交流，不乱接话，更不传话， 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。随着接触时间长了，同修之间比较熟悉和了解了，我也更加注意不要用人的情去交流。去时从来不带手机，就是多跑跑路，不怕吃苦。这份特殊的工作对我也是偏得，能及时接收到同修的信息。我知道有些事情让我遇到不是偶然的，我和同修互相鼓励，在这来来回回传递的过程中，修去了我的争斗心和很多其他的执着心。年轻时我脾气不好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为大家服务的，不能怕麻烦，更不能有人的情绪和人心。这是修炼，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有时同修被抓了，有的同修不敢接资料了，我也能理解。有的时候遇到同修被迫害，家里的常人不理解，对我冷言冷语，说些难听的话，我更能理解。在他们面前，我知道更应该做好。谁要资料，让我送我就送，现在不要了，以后再要，我还给。我想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有人要，我就送。我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，经常和同修接触，能感受到同修的修炼状态和遇到的问题。有时同修刚从监狱回来，我就去诵经文和同修交流。其实很多话也是师父借我的嘴点醒同修，因为过后自己都对我说的话感到惊讶。有的家人不让接触，我也智慧地把资料送给同修。有同修状态不好，不敢和大家接触，看到我来了，同修转身就出去了，我也不在乎，仍然把师父的新讲法送给他。没想到在我走后，同修看了讲法，学法后他明白了，下次再去同修都哭了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看护着每一位弟子，遇到病业中的同修就在一起交流，通知接触到的同修，帮助发正念，一起学法。同修念得慢，我也不着急，需要就去，我就是坚持。同修想看新唐人节目，我就帮助联系技术同修。后来同修们介绍亲属朋友都安装，需要的多了，我也学会了简单的技术。有时不用技术同修来回跑了，因为我每周都去，方便。有一次去同修家时，看到同修状态很不好，问同修时，他也没和我交流。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对，我在家睡觉时好像是似睡非睡的状态，朦胧间感觉我和同修好像是童年时在一起玩，正玩得很高兴时，突然看到他一下子掉进一个深深的山谷里，我赶紧喊师父救他，就伸手去拉同修，没想到我那伸出去的手臂一下子变得无限的长，最后看到他顺着我的胳膊就上来了。我知道这个梦是师父的点化。第二天去和同修交流，给他说了这个梦，我想同修一定会有所悟吧。我每次去都和同修交流，在法上开导他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多次。我真的是对同修有一种默默的期待。有位老年同修的老伴不幸去世了，有人告诉他，过100天你也得随着走。老同修承认了这个说法，主意识不清醒，处于迷迷糊糊状态，甚至练功都摔倒几回，学法也不能入心。我赶紧找到协调人，说明这个情况，一起去和他交流。他在法理上当时就明白了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现在这位同修精进地做着三件事，走在正法的路上。这么多年走过来，遇到刮风下雨自然是常有的事，可师父早已给了我把吃苦当成快乐的境界。下雨时就用一块塑料布把资料包好，那时候村子里的路一下雨就泥泞难走，车子推不了了，就走着去取再送。有一次去时天下着雪，骑着摩托车，雪越下越大，越来越难走，回来时是用摩托车的一档推回来的。还有一次路面上全是冰，真是像镜面一样，车子一歪，一下子连人带车滑出去很远，那装满资料的大袋子也滑出很远很远。我就扶起车子，捡起袋子继续赶路，摔倒了也不疼，啥事没有。我知道师父管着我呢。 20多年来，装资料的袋子换了几个，由刚开始的破旧的打晃的自行车也早已换成了摩托车。现在刮风下雨时，孩子还能开车拉着我一起去送了。同学们都坚定地走在助师政法的路上，精进地做好三件事。这些年风风雨雨中和同学们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感恩师父安排我担当这份责任，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，使我能坚持走过这么多年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